我们同学毕业之后，其实我们很久都没有见过面，因为我们一直都没有办过同学会，所以我们 一见面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就是话匣子打开了，哇，一直讲讲你以前怎么样啊，你以前怎么样啊，然后你们现在怎么样呢？虽然我们刚开始聚会只有几个同学，你看到下面只有四个人，好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有些人他还是会有别人的消息，所以一直讲讲讲讲讲啊，讲不完。好，那我在我印象当中，我们班的班长是我们班很优秀的同学嘛，然后我们觉得他应该是人生胜利组，对不对？好，既然在初中我念的又是私立学校，应该程度也不会太差，所以他应该也是很优秀。的确，他后来大学也是念兽医，好，可是没想到他后来结婚以后，竟然他先生外遇离婚，而且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生了三个，后来就独立抚养孩子。那我想说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好，然后也有同学，曾经是空姐。他也是很快，就是可能毕业大学一年，然后当了空姐，后来就马上就有人追了嘛，好，就结婚，就没想到遇到的婆婆是会酗酒、会赌博，然后小叔也是这样。那他先生是个会计师，所以你知道他先生要承担很多家庭的事情，很多的经济上面的问题，但他就觉得为什么？然后而且他婆婆很是一个蛮特别的人，那他们那时候结婚，跟他婆婆住在一起。就她婆婆是常常会去开他们房门的。当媳妇的就会觉得很心里就不太舒坦了，对，然后所以她常常跟婆婆就有一些争执，最后呢就是吵架，然后就分开住了。跟很感很感，但是很感谢神，她后来不过有人带她信主啦，因为刚刚姐妹也讲说，她后来就是因为这些婚姻问题也得了忧郁症。还好就是有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关心他，所以他现在也都我 到教会去聚会这样子。那还有呢，我有同学是先生在台湾跟中国两边跑做生意，可是他在那边十几年，然后生意好像也没有做得很好啦。那我同学一直都不愿意跟他去中国，然后一直留在台湾带小孩，最后呢都负债啦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先生又是一个妈宝，所以他的债务当然就是他公婆婆要还以外，他我同学的爸妈也要帮忙还，所以我同学就很生气，他就觉得说，那现在生意失败，他要回来，我现在正打算怎么跟他离婚，就因为没有信主，他就觉得说，你现在都失败，你才要回来我照顾你，而且你欠了一大堆债务。好，那也有同学是。嫁给是那种可能在台湾很有名的科技公司的员工，所以他们四十岁就退休了。好，一天到晚在游山玩水也蛮不错的。那有人过了平淡的生活，那也有人是先生很早就过世，就是我看大概他们结婚没几年，他也是心肌梗塞就过世，然后到现在走不出来。好，那我自己也是呢，在八年前我先生也是心肌梗塞过世。好，那。但是呢，你们看我现在有没有很好？有，对不对？好，就像亲情姐妹一样，这八年来，我真的我知道说，在教会当中，弟兄姐妹的陪伴、牧者的关怀，使得让我能够重新站立起来。真的，我就觉得，对呀、啊，其实你知道，我先生是非常好的一个先生哈。然后，但是他那么好，他还是不能陪伴我一辈子。所以，谁是你永远的依靠？谁？耶稣，只有神才是我们永远的依靠，阿们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就要透过腓立比书四章四到八节来跟大家分享，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不管大大小小的困难里面，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里面，我们如何要来靠主得胜，然后跨越这生命的困境。所以我们要希望就从透过保罗的这个信息，这个让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秘诀。好，我们就来读下面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们要靠主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常喜乐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， 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性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好，第一个我整理出来的就是我们要跨越生命困境的秘诀，就是靠主常喜乐。跟你旁边说，要靠主常喜乐。好，保罗说什么呢？这段经文他说什么？你们要靠主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常喜乐。保罗两次强调要什么呢？要常喜乐。你知道吗？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在哪里？啊，在哪里？监狱里头。你想，一个人被关在监狱里头，他会不会失去自由？会，对不对？他很多方面都会被限制，不管吃啊，我要就是生活上的琐事，他都是被限制的，会被约束的。可是保罗有没有因为他被关在监狱，他就灰心沮丧？他并没有。哎，你知道为什么他可以这样？因为他知道，知道什么呢？他知道主就是他的力量，就是他的盼望，所以他知道不管得时不得时，我都要靠主常喜乐。也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内心，不管我们环境如何，我们都要下一个决定，做一个选择，我就是要靠主常喜乐。保罗就是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。为什么呢？你看他在监狱里头，他就依然高声赞美主，结果有没有神有没有为他行大事？有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他们，当他跟希拉在那边高声赞美的时候，他们的声音就震动了天地，你知道监狱的门就为他们打开了。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可能 不可能说事事都顺利，都如我们的心，如我们的意啊，或许就是我们的生活会被很多的重担被压垮。好，或许是可能你的孩子在经历的学业的求学阶段，那你觉得他学业不是很顺利啊，那你就会一直在为他心烦。或者是尤其你们都在国外，你要面临的人际关系、文化背景的不同，那样的差异是更大的。我相信一定是比你自己待在国内是会更大的，因为这是你不熟悉的环境，你必须去适应的。或者是在家里啦，就说太太常有时候会被老公念，就说你这怎么都没有打扫干净啦，或者是什么啦，你这饭煮的菜不太好吃哦。好，我就是那一种煮菜不太好吃的那一种。好，或者是可能你现在你的身体的体检报告显示是状况不是太好。好，你看，你知道这就是 你面临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困境。但是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困境当中，我想鼓励你们就是学习保罗跟希腊一样，要在生活中当中呢，要培养一种赞美的一个方式。好，就是不管你怎么样了，不就是觉得啊，真的你跨不过去这样一个困境，可是呢，你就是要来赞美神。就好比说，虽然我做饭做的不好吃，可是我老公就说我来帮你洗碗也很好，你就说赞美神，他终于愿意帮我做事，让我可以比较轻松。或者可能你出门等公车，或者你们在这里应该是开车停车位不好找，你 一到停车场马上就剩下一个位置给你，你要不要赞美神？要赞美神。尤其碰到大减价的时候，哇，开心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尤其你们这边，我听说了，说在澳洲如果打折是真的打折，是很认真在打折，哇，那是不得了了，是不是？我就觉得说你就是去赞美神，反正你能想到的你就赞美神。或者是今天有人突然送你一个小礼物，刚好是你想要的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有没有？有哈。所以你知道吗，你要在每一个处境当中要找出一个可以赞美神的。我相信当我们为神所给我们一切来赞美他祝福的时候，神就会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跨越我们生命的困境，让我们能够脱离这样一个环境，而且心里就会开心舒坦。就像亲戚姐妹刚刚的分享一样，我看他也是很喜乐耶，而且他觉得说幸福小组，他就是要往前冲冲冲的感觉。好，很好。那接下来我跟你们讲了这个啊，这个跳过去哈。对不起，刚刚都忘记按。好，贾伯斯，这个大家很熟悉吧？ 贾博士，那请问一下，有是使用 iPhone 手机的举手，不要不好意思，可以高一点。我也是，对，所以我想大家对他都不会陌生。好，你知道吗？贾博士他在21岁的时候，他就创立苹果电脑公司，而且他在23岁的时候呢，其实已经是全球知名了。但是很不幸的，他创立7年了之后，这个家公司你知道吗？他被谁 fire 掉了？他被自己创立的公司自 fire 掉。你觉得这真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？那但是他虽然被 fire， 他有没有因为被 fire 他就觉得很不开心？他觉得被背叛啊，或是被二代而沮丧？他并没有，你知道他反而去做一件事情，做什么事？他去成立一家新的公司，你知道吗？他又去研发一些产品，是这家公司需要的产品，结果就非常的成功。后来苹果公司就把买下他这个他自己创的这个新公司，而且还邀请他回 Apple 这个公司当执行长，好，一直到他过世。好，那你知道当他在这生命当中他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了。他说，他说什么呢？假使我没被解雇，就不可能学习这些新技能，成就今天的我。背叛不是为了拦阻你成长，而是为了推你一把。别抱怨谁伤害了你、错待你、拦阻你进入命定的事，上帝绝不容许发生。阿们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很多事情是我们需要去经历的，即使我们在困境当中，有时候是一个化妆的祝福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真的常常来到神的面前，保守我们的心，不要再抱怨，也不要觉得自己很委屈，而是怎么样，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跟能力，让我们有能力可以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。我相信神会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帮助我们渡过难关。阿们。好，第二个秘诀是什么呢？第二个就是要有谦让的心，跟你旁边说，有谦让的心。对，好，保罗说要有谦让心，那谦让心是什么意思呢？哇，他其实我真的有认真查，你知道吗？写出来这么多，宽大、宽容、宽恕、忍让、忍耐、温柔、慷慨、大方、友善、款待、好意，要为别人着想，哇，这么多的一些好品格。那简单来说就是什么呢？不要跟别人计较了，真的是不要跟别人计较。那就是有时候呢，东西就自己少拿一点，让别人多拿一点。就好像说吃爱宴的时候，那我们可能有时候看看要食物有没有够不够分配，那你就可以自己少拿，可以让别人多吃一点，那自己多做一点。对不起，跳回来。好，自己多做一点，就好像说你们刚刚在搬椅子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那时候我很早就来了，我就在拍这个照片，因为我很感动，我很想拿回去分享。你知道，我觉得同工就很早就来搬椅子，然后架设音响设备，然后我又看到有女生爬到那上那个门口那边去，那叫什么帘？对，你就是真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啊，我刚觉得说。哇，你好厉害哦，女生呢？你知道吗？这是说实在，在台北好像这种事不太会是女生做。好，可是你知道，我觉得弟兄姐妹爱教会，他们愿意多做一点，他们愿意早点来。好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谦让的心，他们愿意来谦卑来服侍大家，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好的环境可以来聚会。好，然后自己多吃一点亏，让别人多占一点便宜。那我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做的这些事情，神会不会看见？神一定会看见我们所做的。而且我们只要按照神的话，我们有谦让的心，就是不要凡事跟别人斤斤计较。你知道主再来的时候，他一定不会亏待我们，甚至不用还主还没来的时候，神已经把那赏赐给我们了。你相信吗？相信哈，我等一下会讲见证给你听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创世纪。那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，你知道我们曾经碰过有饥荒，对不对？所以以撒他们就从南地要搬到哪里？ 基拉尔这个地方。基拉尔的故事你们熟悉吧？啊，什么故事？在做什么？挖井，是不是？啊，你知道吗？当他们搬到这个基拉尔地方的时候，其实他们需要有水嘛，才能够生活，所以他们要去挖井。可是呢，当他们去挖井的时候，那基拉尔的人有没有一直在跟那个以撒的仆人争？有没有？有，是连续好几次哦。好，那他们的以撒他有没有说，哎，你为什么我挖的啊？你为什么要抢？他没有，哎，他完全就是让，一直在让到说基拉尔人不再跟他争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就说了一句话，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印象哈？他说什么？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，我们必在这地昌盛。可见他对神有没有信心？他是相信神的，他是非常有信心的。就说就算我没有这块地，我可以到别的地方，所以不要去跟别人争。好，就说他真的是，我觉得他的信心是我们可以学习的。那当他讲这样之后，你知道吗？当天晚上，耶和华也向他显现，对他说了什么话？他说：“我是你亚伯拉罕父亲的上帝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赐福给你，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，使你的后裔繁多。”所以你知道吗？到现在，我们看到以撒的后代有没有如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一样大、一样的多？有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的那个以色列的人是遍布全球，而且都是非常非常优秀，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经历，而且我们现在人可以看见神的信实。你看他两千多年，甚至几千年，就不止两千年，几千年发生的事情，到现在都神依然成就。所以我们看见，我们现在人是可以看见神的信实，就是在一个相信他人的身上，对他有信心的人身上。好，好，那所以从他的经历当中，我们要学习，当别人冒犯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以宽厚待他，就不要跟他生气了。或许可能今天你碰到一个弟兄姐妹，他可能今天脸色不太好看，他今天可能跟先生吵架了，你就不要太在意，他不是故意把给你脸色看，好，不要就是觉得说，哎，他一定是怎么样，不要，就是往好的想。那当别人跟你有争论的时候，你就要恩慈来对待他，也就是不要跟他争得面红耳赤，也不要说我非要争赢不可，因为我就是有理，也不用争，因为你再争也没有用，对人对事就是不要太计较啦。那因为为什么呢？你知道我们当人跟人争论的时候生气，你这样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心情？对不对？那会不会血压高？会，哦，很生气，好，会血压高啊。万一血压高，你就万一啦，哈，万一你身体就出状况，你觉得这个后果是要谁承担？是谁要承担？自己嘛，绝对不是惹你生气的那个人。他搞不好他觉得啊，没什么 啊，你怎么会这样？是不是？可是最后的承担这些不好的后果都是我们自己要承担，所以我们要学习谦让的心。我相信当我们学习这样的态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从神领受更多的喜乐在我们的心，而且我们的生命也会更加成熟，也越来越能承受主丰盛的应许。那我就刚刚说我要讲见证，那我就讲我自己的见证。你知道20几年前，那时候我才刚信主没多久，哎，应该还没有信主，还没有信主。我2000年受洗的，所以才18年，哦，所以20几年前我结婚的时候，那我现在都很努力的赚钱，那时候还没信主，非常努力赚钱。我是钢琴老师，我念音乐系毕业的，所以我就一个礼拜要教20几个学生，因为我先生那时候正在创业，所以我必须很努力的帮他，好，哦。那我们当然就买房子啦，好，买了房子自己买。那我公婆也给我们了一个房子，都在大安区。所以呢，但我们是30岁，还不到30岁，我们有2部车，然后有2房子，算很不错吧？你人生胜利组哈，对。可是你看，还是一样，还是会很多的事情发生。结果我的大伯跟大嫂，他们就一直在跟我们争，他就想说，为什么你们两个人可以这样？他那就他们想尽办法，就是跟我公婆说， 他们两个人哈，那个只有养一个小孩，又两个人赚钱，他一定不会要去住我公婆给我们的那个房子。那个房子比较小，只有24坪。然后他就说，他们一定不会去住。那这样啊，我已经跟我丈母娘讲好了，就说他们要给我200万，他只能给我200万，那我可不可以用200万跟他买那个房子？如果住台北人，大家知道，大安区的房子可能200万买吗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就说他要用200万，你知道吗？那 我公婆被他拗不过，他就说你去问你弟弟。然后，我大伯还真的敢来问。然后你知道我先生跟他讲，就说就是他来问我先生的时候，我先生就说，好，没问题啊，因为房子又不是我的，那是爸爸妈的，要给谁就给谁，200万也不用了。哦，你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情，我当然会急得跳脚。我就凭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大伯说他一个人要赚钱，他是个公务员，他赚钱养老婆还有三个孩子。那我想说，那为什么你老婆不去上班呢？那为什么我们两个要这样子？哦，而且我先生是那种，他在我们家三个小孩是老幺，他是非常非常会让的。那我就想说，后来我先生跟我讲说，什么？然后后来还好。但我婆也知道，说真的，我大伯来讲，后来我婆就直接跟我大伯说不行。他说，如果你弟弟来跟我要我给你的那个房子，我公婆给他的是更好的，是一楼，我们是二楼，而且还格局没有那么好。我就想说，你们分的已经够好了，为什么还要来跟我们这样争？然后我婆婆就说，如果你弟弟来跟我说要用200万买你的房子，那你卖不卖呢？他就没讲话了，所以你知道，好险，这块心头心上的石头就放下。好，但是来了另外第二个姐姐，姐姐那时候就发生了一些，就是因为股票，所以她就是好像就是周转不是很顺哈，所以后来就欠了一些钱。所以他就来我们家哭诉说，那个你们现在有两栋房子对不对？好，他说那你两栋房子可不可以借我贷款？你知道我现在就说到底多少？他说800多万。你想20年前800多万，我现在说没有了哈。他说对，然后而且我就在旁边，然后我现在说好。你知道我连那个回的机会都没有，然后我就说，哈，为什么？我就很多为什么。然后结果我就说好，那因为先生已经说了，我也蛮顺服。你看我这种没信主还蛮顺服的，可是心里是很不开心。而且我前两年还帮忙付，我还要赚钱帮忙付利息，付了两年之后就，我跟我先生说我不想付了。我说我越一直赚钱，一直赚钱，一直教学生，就一直在帮姐姐还钱，就是一直在帮她还利息。后来还好我大姑她自己也有，后来周转的比较顺一点，所以我就不需要了这样子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也因为家庭这些问题，也就可以信主啦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当你没有问题的时候，你也不会想到有神可以靠。所以那时候就刚好有人就带我来教会，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到福音，所以我就能信主。那你看我先生虽然过世，但是因为他的谦让，其实到现在让我跟我的孩子并没有过不下去，真的没有，不会说让我们过不下去，让我后来，而且因为在教会受洗信主，那我那时候特别为了小组搬家，好，我就搬到大安森林公园，那个更好。对，而且是就是SARS 那一年我买的，所以是刚好是低点，然后现在已经涨了至少2倍以上。而且我那时候信主以后，我几乎都没有教学生，我都在服侍。所以你知道神是不是信实的？就是你知道以前刚开始会觉得很挣扎，哇，我不教学生，我钱从哪里来？可是 那时候就是这样子，凭信心，我就觉得我感受到神对我的爱，所以我说我就是要服事，所以我在教会的婚丧喜庆祷告会我都去谈，我都说好好好，那我就把学生请假请假请假请假，最后就算了这样。就后来就不教学生，我真的其实我是代职，但是别人都以为我是全职。对，可是我觉得神很信实啊，这么多年的服事，如果我真的是后来就去算一算，如果我真的好好教学生，赚的钱不会比这个房子的增值来的大。阿们。所以你看神会不会亏待我们？不会。你知道我自己真实经历到神这份爱，就说也不用到后代子孙啊，我自己就真实经历。然后看到我现在虽然说过世，以前还在教会是敬拜主领，而且祷告非常好，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这不是很好的服事吗？我弹琴他带敬拜超美的，可是神就不是这样想，因为我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人，他在教会服事啊很认真，但是就是有时候自己做过头，所以也要注意身体。好，但是我虽然很刚开始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，我的小孩也一直到现在还在为什么神没有救他，可是我觉得我对神有盼望，我相信我女儿有一天一定会回教会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说要不是有神我真的撑不到现在。因为你知道吗，我在我先过世第一年，我真的其实我走不下去，虽然我在教会工作，我那时候已经就是全职，第一年开始全职，那我也不是没有钱吃饭，可是神让我经历到一个他不离不弃的爱。是什么呢？我一年都没有买过水果，可是我的水果多到可以送给别人，你知道，我就知道说神会眷顾我。好，我就根本都不用担心我的未来的生活，所以我就才想通，我才想通这件事情，即使我先生不在没有人照顾我，但是神会照顾我，他会透过别人来照顾我，也来照顾我的孩子。所以就像以撒一样，他的谦让其实那个祝福会一直延续到他后代子孙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第三个要跨越生命困境的秘诀就是什么？当义无挂虑。好，那其实不管是不是基督徒，只要是人都一定会忧虑，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，智慧也很有限，其实我们都一定会忧虑。好，那可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要当我们面临生命困境的时候，我们要如何呢？是什么？就是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我们的一切所需要的都要来告诉神。那在彼得前书也在5:7也说了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好，所以不管弟兄姐妹你现在碰到什么的困境，不管是孩子的问题，或是你在婚姻上碰到难题，或是工作上人际上的问题，或你身体上的问题，我们要学习把所有的问题一切的问题都交给神，因为这是一个信心的交托。好，这里说的是什么？一切哦，刚刚讲的是说凡事哦，不要自己都还偶尔捡回来让自己忧虑，是不管大大小小事你就是要交给神。好，你看神如天，就是连天上飞鸟他都会眷顾，地上花草他都会照顾，你说他会不会看顾我们？一定会看顾我们，因为世上没有一个问题可以大过神的。跟你旁边跟你旁边说，我们的神是顾念你的神。好，在这第七节也说到了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你知道这里的平安指的是从哪里来的平安？从哪里来？从神而来的一个平安哦，是从神而来的平安。这个平安是要保守我们的心不受忧虑影响。那神不是保守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都不会遇到困难，而是那个平安要帮助我们，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，它会让我们心中有从它而来的平安来面对生活的挑战。在约翰福音14:27，他也说到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好，所以 你看神的话不断不断的告诉我们，不断的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忧虑，而且我们是要把忧虑交给神。也碰当我们碰到困境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把问题交给神，我们把在等待中学习信靠神，也在这当中去享受从神而来给我们的平安，我们就能活在一个新的安息。好，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，哈拿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。哈拿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他是不是得了不孕症？现在照现在讲不孕症，对不对？好，虽然他有个很爱他的先生，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怀孕，没办法生小孩，然后又被他先生的另外一个太太天天就常常讥笑他。你知道那个心情是我们无法想象的，就是说不能怀孕的人，真的有怀孕的人当然觉得很自然，可是不能怀孕的时候，他渴望有孩子的时候，那种心情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。所以他就很愁苦，吃了哭就哭泣到吃不下饭。好，所以后来他就跟神祷告，祷告以后神有没有给他一个儿子？有。所以后来生了这个儿子以后，他就把他带去给谁？祭司谁？以利。很好，你看顺便考圣经，好，很好。然后你看哦，他祷告以后，结果当他把这个撒母耳献给神之后，他后来又生了几个孩子？几个？几个儿子？几个儿子？对，几个女儿？两个。你看，他给神几个？一个。神再给他几个？五个。他有没有吃亏？你看吧，一点都不吃亏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知道吗？当我们要学习哈拿，有困难的时候，就是来到神面前，向他呼求，把问题交给他。神是信实的神，他会听我们的呼求。然后，而且正是让这个哈拿是在幕后是有指望的。那这是哈拿在旧约我们看到的，但是在现实生活会不会有？也是一样。那我在教会就遇到一个姐妹，那她就是先生外遇。那但是他那时候没有信主，也是因为这样些问题，他去求神拜佛，也反正也没有办法挽回他的先生，所以他就透过别人的介绍就来到教会。然后有一次在教会当中，他就不晓得是参加什么祷告会，他就忽然，他那时候还没信主哦，是慕道友而已，他就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说：“你不要离婚，因为他跟神祷告了嘛。”他神跟他说：“你不要离婚，你的一切我都会供应你，你的需要我都会供应。”他就他觉得很神奇，他说那个声音真的很真实。他也想说，已经没有人可以帮助他，所以他就说：“好，我决定我就不离婚，而且让他先跟那个外遇对象就在中国大陆生活。”好，他也决定要按照神的教导，好好抚养他的孩子。那他还在教会成为一个很棒的代祷者。虽然他不是很富有，他学历也没有很高，他只有小学毕业。好，可是你知道神总是让他恩典够用。那跟他先生分手这么多年，二十几年以后，他孩子两个 一男一女都非常孝顺，而且很有成就，所以他现在真的是就是衣食无缺。可是前几年你知道吗？他先生跟他那个外遇的对象就分手了，所以你觉得他身上还有没有钱？就是没钱了，所以他就回来了，就回来找他们。可是你知道，他就还是教导他的孩子说，即使父亲以前就是遗弃他们，对不起他们，但是父亲已经年老了，还是要照顾父亲。你知道这个生命是很不简单，好，你知道这个姐妹花了几十年代价，终于先生回来了。嗯，你知道他就是遵守神的话语，这样，那。他就把他的，就是他选择说，我把问题重担交给神，而且把他心中一些怨恨、重担、压力都交给神，所以让他可以在他困难的时候有新的工作，然后可以养活孩子，所以就觉得说，看见说这样一个生命也是很真实的，好，让他能够不再抱怨，也不再忧愁，所以他可以经历神很外格外的恩典，而且他现在。也常常跟别人分享他们的这个 生命故事，然后帮助那些婚姻遇到困难的人。好，我想就是说这些见证其实都是可以激励我们的，就是我们就是要去学习把问题忧虑都交给神。 好，第四个跨越生命困境的秘诀，第四个最后，当思念美善的事。我们把它念这段经文，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性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你知道，换句话说，你知道在这世界上其实有很多事情都在发生，也有好也有坏，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，我们就是要做一个选择。什么选择呢？就要去思想美善的事。跟你旁边说，要去思想美善的事。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。保罗意思就是说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永远都要往好的想，不要往坏的想。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用神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件事情。好，这个人是谁？你觉得照片的人是谁？啊，像我吗？像哈，对，你知道上次就反正就是这个照片，就是有个同工寄给我的。然后刚刚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，我看到的时候，我直觉反应是什么？黑斑很明显。结果我那个同工就回我说：“你不说我都还没有发现，我只看到你认真美的表情。”你们有看到我的黑斑吗？对，可是只有我自己看到。同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同一张照片，每个人看的是不一样的。你用什么眼光？你专注在什么事情上？你就想出来的是不一样，看到的是不一样。好，所以我们也要学习。即使我现在是传道人，我也会这样，所以我这时常会要被提醒的，所以我要去思想美善的事，就不要定睛在那个负面的事情上面。好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保罗所以提醒我们要思念美善的事，意思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积极乐观的人。好，你知道积极乐观的人，他是在他身边哇充满了问题困难的时候，他可以用笑脸很乐观的来接受挑战跟处理很多麻烦的事，你知道吗？这 PPT 是我自己做的，我非常的开心，我就觉得哇，你看那个脸啊，这样就是很开心。当我做这的时候，你知道我自己很兴奋，我很容易满足啦。对，我就觉得对啊，一点小事就是可以让你很开心，就是说自己有一个成就感，然后我就说对啊，没错，就是一个表达出一个积极乐观人的一个态度。那我也要学习。我觉得神让我在准备这信息的时候，其实都不断的在教导我，真的不断的在教导我，也在更新我的思想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写 这篇讲章出来的时候，其实我自己真的受益最大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就说一个消极负面的人，其实他身边也会碰到很多开心的事，他就一直看不到。你知道那个放大镜看到的都是什么？大大小小的问题，一大堆的问题，他看到的永远都是这样，所以他就会去对人对事就埋怨怀疑神，他觉得说啊，我能力就是不足啦，然后就是算了算了，我也不要做啦。其实很容易这样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是哪一种？你是乐观积极的人，还是悲观消极的人？你们是哪一种人？自己想想啊。有个人 很有信心的说我是积极的人，是谁啊？是你吗？对，你看我真的要学习，我们要常常去思想，我们到底对面对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是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。那所以我也要鼓励大家，不管在家庭或在职场或是在教会，我们就是一定要做一个选择，能够看一些美善的事，思想一些美善的事。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可以很有喜乐，因为我们 心胸宽大嘛，也就像我会心胸就顺便就发胖这样，对，就很开心啊，就觉得很多事情也反正碰到就是这样嘛。 那就是比如说在教会也是一样，不管你在小组或是教会的招待组、敬拜团或是其他服事团队，就知道提醒 各位，好，就说有时候领袖同工做了一些决定，或许跟你的想法不一样，你要尽量往好处想，不要老是往坏处想，就觉得他们这么做一定是觉得你不 OK， 或者是觉得我不太喜欢你，所以他想讲这话会不会激你，就让你放弃离开团队。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？不是哦，或许他有真的是一个整体的考量，他其实不是针对你，然后是自己对号入座也说不定。你知道，不要以为这些事情不会在教会发生，因为 我就听说了，好，就是有一个敬拜主领，他就在教会带敬拜，然后呢，他就是曲子跟曲子之间的祷告，他就祷告很久。好，于是他的牧师就建议他，就是当然就是会后会跟他有一些回馈，就跟他说，哎，那个某某某，你那个诗歌跟诗歌之间哦，尽量不要祷告太久。你知道，竟然是主领哦，你知道他怎么回牧师的？对啦对啦，我就是多话啦。其实你们，我就刚刚讲这些对话，你们觉得牧师有讲错话吗？有讲错吗？你们听还没有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是一个负面思想的人，所以他就是会这样。但是你知道，我觉得感谢神，他可能后来也有一些，我觉得牧者也是很会牧养他，所以后来真的他有改变，我再看到他是不一样的。好，就说要不断的被神的话充满，我们要去思想神的话，就是要思想美善的事，就是不要去想坏的，其实会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任何环境其实就会很开心。好，所以要提醒彼此，当然就是我们讲话，其实人家讲话没有恶意，或者是这我刚刚讲教会哦，可是在家庭也一样，我也曾经碰过，就是我有个朋友，家里非常非常的有钱，超级有钱，然后呢，他说那一天他跟我说他不开心，但是没有信主的一个太太，他说吼，我真的是我很生气，我说为什么，他就说你知道吗，我婆婆竟然给我小沈200多万的珠宝，他只给我100多万。你知道，要是我们有就已经要偷笑，对不对？他还要去比这个，然后甚至就一直这样，一直很不开心。然后或者是说，如果我说他婆婆有来他们家吃饭，他煮了，那他婆婆跟他说：“哇，你这次煮的饭好好吃哦。”然后他心里就想说：“那我以前煮的不好吃吗？”我们现在想起来都还蛮奇怪，对不对？可是其实我们有时候常常也会这样。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要提醒的，就是说让我们真的不要去想那些不好的，一直要我们的思想，就是我们的心思战场，这真是魔鬼的诡计。我们需要一直调整改变，让神的一个话语，正面积极的话语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才能够对抗这些消极的。好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呢，在教会当中，或者是不管你们在服侍哪一个团队，都要尽量了解彼此，好好的沟通，尽量不要去误解别人的意思。你知道，就教会就常常不是尽量了解，是尽量误解，好啊，也不愿意好好沟通。我讲实话，这牧师不敢讲，我可以说了哈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对，就最后呢，其实在当中就是误解又误解，结果就把小组跟团队搞得四分五裂。好，所以你们要尽量了解，不要误解。跟你旁边说，要尽量了解，不要误解。要尽量思想美善的事，就会让你的心胸越来越宽大。好，那你在当你心胸宽大的时候，在团队服事，你心中自然就会有喜乐，与同工的关系也会越变越好，而且彼此能成为彼此的祝福，最后是整个团队的祝福。阿们。真的，我觉得为什么 敢在这里讲，是我对李牧师非常有安全感。然后，而且我觉得，因为常常在分堂的服事当中，其实就会听到很多这样的，那我就觉得很可惜。其实每个人都很爱主，弟兄姐妹都很爱主，可是如果这个关系没有办法建立好，不要没有去常常想，就是思想别人的好处的时候，其实就会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，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那样，其实这样大家没有办法好好建立神的家。阿们。好，所以我今天敢在首播牧师面前这样讲，因为我是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安全感的啦。好，所以我今天也没有很紧张。对，好，所以弟兄姐妹，不管你现在环境是如何的艰难，我真的是要相信一件事，就是神是我们永远的依靠。就像保罗、哈拿、以撒，他们的一生并不是一帆风顺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他们在他们生命的困境当中做了一个最重要也是最正确的决定，就是紧紧的抓住神，跟随神，倚靠神。你知道吗？当他们学习靠主常喜乐，有谦让的心，不再斤斤计较，也愿意放下真的是所有的忧虑，也思想美善的事，你知道他们就得着这个生命，跨越生命困境的秘诀。你知道神的平安也就跟他们同在。弟兄姐妹，你们也渴望得到这个秘诀吗？渴望。好，所以那我们就来祷告，求神把这样的一个平安还有这些秘诀都也临在你的身上，让你生命有所改变，有所突破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弟兄安的敬拜团，亲爱的主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你透过保罗的提醒帮助我们学习要更多来依靠你。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与赞美。我们常常因为外在的环境恶劣，我们心中埋怨愁烦，主，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，不要再定睛在我们的困境，帮助我们放下一切的忧虑和重担，常常思想美善的事，不与人斤斤计较。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再次焦点转向你，我们选择依靠你，相信我们就能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与喜乐。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。